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人之声。
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人之声。
听众朋友大家好，这期明慧评论的节目将为您播出一亿人退党，一亿良心的选择。接下来是谁是真正的周扒皮，下面首先请听一亿人退党，一亿良心的选择。2004年，大纪元时报发表社论九评共产党，给为祸人间一个多世纪的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特别是中国共产党盖棺论定。九评共产党揭示了共产党的真相，告诉了人们共产党是什么，揭示了其本质其实就是一个危害人类的邪教，把共产党的所言所行都说了个清楚。在其后的7年间，神州大地出现了一种独特的现象，人们阅读九评，传播九评，并退出中共及其所属的共青团和少先队组织，这被人们称为退党大潮。到了2011年8月6日，一亿中国人退出中共，退党退团退队，用自己的理智和良心做出了选择，这选择是通向未来的钥匙，是不与中共魔教为伍的心声。九评共产党讲清了共产党的真相。九评共产党中写道，当共产主义这个邪灵来到人世间，共产党通过流氓起义和痞子革命夺取政权，在人间立足后，他干的就是通过血腥暴政来建立和维护一个党附体形式的专制社会，以反自然、反天理、反人性、反宇宙的所谓斗争精神来摧毁人类的良知善念，来摧毁人类的传统文明和道德观念，用血腥屠杀和强制洗脑来制造一个全民疯狂的共产邪教的一统天下。共产主义曾经在人间风行，在多个国家暴力夺取了政权，在其顶峰时期形成了共产阵营和自由世界冷战对峙，人类为其付出了不可计数的生命和物质财富损失，许多人认识到了共产党的邪恶和暴政，却说不出个所以然，对共产党的所言所行背后的真相不清楚，很容易上了共产党的当。经历苏共集权统治多年的爱沙尼亚1991年脱离苏联而独立，曾担任过2届爱沙尼亚总理的马特拉赫读了九评共产党后表示，在集权统治下，人们必须找到自己的路，研究这本九评非常有帮助，当你真正理解认识到发生了什么事的时候，那将是你拥有勇气并获得自由的新起点。了解了中共邪党的真相，一亿中国人退出中共并不是简单的事情，要知道这些人是从小受党文化灌输毒害，在共产党社会里喝着狼奶长大的，能够跳出党文化辨明是非，是因为九评共产党讲出了他们亲身经历过的真相，是因为九评共产党背后真理的力量。法轮功学员叫人退党是救人，不是搞政治。中共长期在中华大地上实施恐怖的邪教暴政，通过没有任何人权保障的政治运动、恐怖统治，加上垄断媒体、封锁信息的欺骗宣传、谎言洗脑，以达到精神控制，使大多数中国人的内心世界被中共所魔化和奴化，从而一听说搞政治，就在思想中维护中共、害怕中共，本能地产生一种排斥和恐惧，把搞政治当成了中共邪党的专利。中共也利用这搞政治帽子来抹黑法轮功，叫人排斥法轮功学员，不接触真相，达到中共维持迫害的目的，最后把被骗的人和他一起拉下地狱。中共对中国人的历次迫害可谓是百战百胜，唯独对法轮功这次失败了， 为什么会这样呢？因为法轮功是佛法修炼，历史上迫害正信的从来没有成功过。历史上罗马帝国皇帝的迫害基督教，或烧罗马城，嫁祸基督徒，罗马皇帝迫害基督教，却招来了灭国惨祸。中共一意孤行迫害法轮功，就选择了和罗马帝国一样的下场。历史上一些朝代更迭时，往往出现藏字石已是天意，如元朝末年出现刻有十人一只眼，挑动黄河天下反的十人，秦朝末年出现刻有始皇帝死而帝分的天降奇石，都准确地预见了后来的事情。现贵州省平塘县长布乡发现有中国共产党王字样的藏字石，各路地质专家鉴定证实字为天然形成，非人工所为，找一张长布乡风景区的门票就可欣赏这实话实说的奇观。藏字石讲的是历史的安排，没人能说石头在搞政治。修炼人对人间权力的欲望是要放弃的，法轮功学员讲真相，劝三退，退党、退团、退队，是为了制止迫害，揭露中共的本质，是为了帮助被中共蒙蔽的世人认清中共的邪恶。法轮功学员向人们讲中共迫害法轮功的真相，讲天灭中共的真相，这同样不是在搞政治，而是在救人。当初人们宣誓入党或者加入其附属组织共青团、少先队时，发誓要把生命交给这个邪灵，实际上就成了中共魔教的一员。当人们明白真相，加入退党大潮时，就是在摆脱中共，以免成为中共被淘汰时的陪葬品。退党是良心的选择。人都是有理智和思想的，人也都会在面对是非时做出自己的选择，每个人也要为自己的选择负责。曾经加入过中共及其组织的人，就是曾经选择了中共与魔教为伍；选择退出中共及其组织的人，就是选择了放弃魔教，选择了弃恶从善。自古正邪不两立，善恶之间不存在所谓的中立，那只是为消极配合中共找借口。人或者从善，或者为恶。与中共的历次政治运动，强制改造人思想，用威权和利益要人表态说假话不同，退党不牵扯利益，没有强制，把道理讲给人，只看人心，只看人的道德良心，在中共造成的乱世里还能不能分清善恶。人心生一念，天地系皆知，善恶若无报，乾坤必有私。声明退出中共并不是简单的形式，而是在这个特殊的历史时期，生命对自己未来的选择。在迫害仍然持续的今天，法轮功学员在被迫害中冒着生命危险，用自己的积蓄无条件地向中国人讲清真相，帮助中国人退党自救，让中国人看到九平共产党传递的真相。这是慈悲和无私的体现，并不是为了人们的回报。他们所期盼的是更多人良心的苏醒，更多的人能做出明智的选择而得到救度。
您现在收听的是明慧广播电台。
您现在收听的是明慧广播电台。
听众朋友，下面请继续收听谁是真正的周扒皮。
提起周扒皮，中国人都知道他是中共为了抢劫富人的财产捏造出的一个狠毒狡诈的地主。在电影与小学课文《半夜鸡叫》里边，他为了催促长工们早起去干活，半夜三更摸到了鸡笼子学雄鸡打鸣，引起了雄鸡的纷纷啼叫，鸡一叫，长工们便不得不提前起床。后来长工们设计故意将周扒皮当偷鸡贼打了一顿，半夜鸡叫这个编造的故事被中共当局当成阶级斗争的典型。提起了周扒皮，人们就想起了所谓的地主阶级剥削的罪恶。像这样的故事本身就是个笑话，可是却没有人质疑，农民在半夜里是很难在地里干活的， 那么黑的天怎么干？到地里除草还不连庄稼一块都除了吗？周扒皮属于中共邪党文化的范畴，是构成中共党文化的因素，它对中国人意识形态的渗透是潜在的，也是巨大的。特别是中共的斗争哲学对其敌人要像秋风扫落叶一样的无情，中共恶徒在对异己的迫害中很自然地就吸取了周扒皮这个形象所特有的狡诈和阴险。中共在攫取政权之前，当时的钟表相当缺锡，中国人早上起床干活靠的就是鸡叫，可是现在司晨的鸡很少了，特别是在中共的监狱里边，人们起床靠的就是钟表，警察们用钟表玩起了作息时间的把戏，更是得心应手。这样的做法连周扒皮都自叹弗如。黑龙江齐齐哈尔双河劳教所有一个女警察叫符成娟，对待被非法劳教的法轮功学员异常险恶，她不管法轮功学员身体怎么样，逼迫他们去车间干活，她是负责生产的队长，为了逼迫劳教人员超时间超体力的强迫劳动，一大早她就把钟表往前调，催着大家出工，该收工时又把表往后调，就这样逼着劳教人员早起晚睡多干活，所以劳教所里边的人都管他叫福扒皮。山东省第一劳教所有一个女警察叫王云燕，她每天早上四五点钟就把劳教人员叫起来干活，所里规定晚上九点熄灯，但是恶警们往往逼他们干活到半夜十二点甚至下半夜一点，这个王云燕心虚就将闹钟扣着放。现在劳教所里干活大都在车间里，天亮不亮都无所谓，因为有电灯，奴役劳动的时间要远远长于中共夺取政权以前监狱里边犯人的劳动时间。这些警察可不只是让人干活就算完了，还经常污言碎语。同样在山东省第一女子劳教所，恶警孔艳霞是专管奴役劳动的，为了多拿奖金，每天定的劳动定额很高，如法轮功学员完不成任务就大会小会的批斗，经常侮辱法轮功学员，若在车间里完不成定额就被逼着带回宿舍干，占用法轮功学员本来就很少的休息时间补完定额，还要求干活时不能说话，并指使犯人把钟表反着放不让学员看到时间。他骂学员完不成任务就是不要脸，光吃不干活，这点活都完不成能对得起那些馒头吗？人要脸树要皮，别忘了自己的身份，把钟表扣起来也好反着放也好，都是一个目的，就是延长劳动时间，压榨被关押人员的血汗。这与中共有意杜撰的周扒皮有什么差异？简直是有过之而无不及。像这种长时间特意延长劳动时间，其实是一种变相的酷刑，在压榨他们劳动成果的同时，也加重了他们的精神负担。其实这种强制剥夺法轮功学员睡觉的做法非常普遍，以上我们所举的都是在与恶警玩弄时钟有关的几个例子，从中我们不难看出真正的周扒皮就在中共的监牢里大范围的存在着。历史上的周扒皮是假的，可今天的扒皮们却是真的，他们不仅是范扒皮、王扒皮、孔扒皮、吴扒皮，还有许许多多的扒皮没有曝光出来，可是他们却是真正的扒皮。
亲爱的听众朋友，这次的明慧评论节目就为您播放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次节目再会。